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四在密歇根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美国曾经希望贸易与投资能够放宽中国的政治体系，但是从近日中国对香港的镇压来看，情况无异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时。他敦促美国企业不要向中国政府低头，并且敦促自由世界合力来对抗中共影响力的扩张。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四在密西根州一场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已经过度依赖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尤其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能看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医疗设备等方面都太依赖中国。巴尔还指责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将美国大学和企业作为攻击目标，以窃取与疫苗相关的研究资料。巴尔说，邓小平秉持韬光养晦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的显著崛起，而习近平则不同，他将权力集于一身，公开表示中国正在接近中心舞台，主张以中国解决方案代替美国梦。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now engaged in an economic blitzkrieg, an aggressive, orchestrated, whole of government, indeed whole of society campaign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preeminent technological superpower.
巴尔说，美国过去曾以为在贸易和投资上协助中国，有助于让中国的政治体系变得更自由。然而，从中国近日对香港和维吾尔人侵犯人权的行为可看出，现今的中国政府与1989年时没有不同。
Although Americans hoped that trade and investment would liberaliz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regime has never changed. As its ruthless crackdown of Hong Kong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China is no closer to democracy today than it was in 1989 when tanks confronted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It remains an authoritarian,one-party state i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elds absolute power unchecked by popular elections, the rule of law, or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CCP surveils its own people and assigns them social credit scores, employs an army of government censors, tortures dissidents, and persecutes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cluding 1 million Uyghurs detained in indoctrination.And labor camps.
巴尔敦促美国企业勿向中国低头。他说，取悦中国的美国企业短时间内或许会得到好处，但中共的最终目的是取代这些公司。他指责好莱坞影业为了票房，根据中国的宣传手段来审查自己。他说，一个走在共产中国古典节奏上的世界，对依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思想自由的机构来说是不友好的。敦促自由世界联合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扩张。
The CCP has launched an orchestrated campaign across all of its many tentacles i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exploit the openness of our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m. To secure a world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the free world will need its own version.Of a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 in whic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maintain their separation but work together collaboratively to resist domination and to win the contest for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德斯表示说，将在几周内对抖音还有微信等可能带有国安威胁的中国应用软件采取行动。此外，美国已经完成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除了像华为、中兴这些大型的中国科技公司受到了白宫的关注之外，包括像抖音、微信等等的中国应用软件也引发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国家安全跟资讯安全的疑虑。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呢，星期四的中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据他的了解，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没有 针对如何处理抖音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根据他了解呢，抖音将完全跟母公司脱离，成为一家100%的美国公司。我们知道抖音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科技。那么库德洛7月16号中午在白宫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就像某些报道所称的，我想抖音将从其中国控制的母公司完全脱离出来，以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运作下去，这比被禁止或者是被阻挡要来的好多了，将成为一家美国公司。我知道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将进行审查，我预计将会通过，他们的也就是抖音的服务器呢将会设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呢，拥有抖音还有这个网上新闻平台叫做今日头条的字节跳动科技，它在2019年的营收呢达到了170亿美元，那么税后的净利达到了30亿美元，它的账上现金则是60亿美元。那么针对抖音呢，这个白宫的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在这个7月15号在空军一号说，有好几位的官员正在检视抖音、微信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其他应用软件暴露的潜在国安威胁，尤其当外国敌手搜集美国公民资讯的时候。我们没有设定采取行动的截滞期，不过我想应该是在几个星期之内，而不是几个月之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7月12号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曾经批评抖音新聘请的美国执行官凯文迈尔是美国的傀儡，而像抖音这样子的中国应用软件搜集的用户个人和财务资料将会直接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情报机构，之后利用来透过敲诈勒索的手段窃取商业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机密。此外呢，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7月15号在空军号上也说，美国已经完成了撤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梅多斯说呢，撤出世卫的工作已经完成，世卫缺乏透明，闻过眼飞的行为持续被揭发，世卫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和能见度，美国人和全世界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特朗普总统是在5月29号宣布要退出世卫组织，而美国政府则是在7月6号正式通知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呢，根据世卫的这个章程规定呢，要退出的话必须要有一年之前的通知，所以呢，美国现在在7月6号进行通知的话，正式的退出日期应该是2021年的7月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公司不应该因为政府执行台湾关系法而受到惩罚，以此回应中国官员扬言要制裁美国的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外，美国政府最近一连串的行动凸显了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冲突加剧以及双边关系充满了不信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延长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寿命的零组件以及相关的支援技术，有关决定已经通知美国国会。美国政府说这项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此举引来中国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这次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针对美国之音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在一场记者会中说，美国公司不应该由于美国政府执行美国的法律而遭到惩罚。
We had an American company conducting business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policy of the arms sales that we made to Taiwan. I regre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make that threat against Lockheed Marti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ey've chosen to do that to an American contractor who was working on a program that wa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Taiwan. I'm sorry, I regret that. I hope they'll reconsider that.
星期三，美国宣布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雇员实施签证限制，指责这些公司向在全球侵犯人权和滥用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制定一个由于打压港人而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星期一，国务院宣布中国的九段线要求完全不合法。上周末，美国国务院向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 提醒美国公民被中国任意拘留和禁止出境的风险增加。
一方面，美国政府这个星期的一连串措施显示美中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因此中断。
但是，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中之间的对话发生了改变。
The conversation is different than we've had, frankly, for decades.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no longer, and I think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stand it is no longer the case that it's going to be accept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imply going to allow the important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we hav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o put the American people at risk, and that's what had happened.
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以及其家属赴美旅行。草拟中的总统公告还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在美国的中共党员与其家属的签证。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中国副外长星期三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的表述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谈话记录里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的声明说，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就美国制裁中国官员的措施提出抗议之后，布兰斯塔德大使表示，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美国总统认定，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方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且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受到任何进一步的损害。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所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制裁中国的方案，可能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以及其家属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国务院需要在90天内制定一个制裁中国官员的名单。受到制裁的个人及其亲属会面临入境限制和财产冻结。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三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说，一个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中国国务院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在内的官员名单已经上报白宫。而《纽约时报》同一天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份可能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政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上述的消息，但是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美国的一些外交观察人士说，分辨和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美国在操作上有困难，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参与政策的制定。 政府已经决定取消此前所出台的国际学生如果秋季上网课就不能入境或者留在美国的规定。
这个决定是在一个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国际学生签证新规提起的诉讼案时宣布的。主审该案的法官表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及其上级部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学校达成协议，同意撤回7月6日的规定。七月发布的规定要求，如果国际学生就读的学校今年秋季完全为网络授课，或者国际学生全部选择网络课程，他们则不能入境美国或者必须离境。这个规定的取消让许多国际学生松了口气。一些中国留学生此前担心，由于疫情导致机票一票难求，他们可能会因为回不去而面临在美国非法滞留的问题。
现在处境会变好了，现在至少一条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学校全是网课或者学生全选网课，他只要在美国他的身份不会失效，他只要选购足够的国际学生的课程身份不会失效，这一点是肯定。
这两三周里面变化真的是太多了，请不知道他下一步又会怎么样。
根据法庭记录，美国移民执法部门将维持3月出台的政策。当时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放松了对国际学生的管理要求，让国际学生可以在学校关闭或转为线上授课时不失去合法身份。不过也有留学生表示，尽管新规取消了，但是他们的焦虑并未因此缓解。在美国移民执法部门决定撤回七月发布的新规之前，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在内的美国高校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接连对这项新规提出司法挑战。他们说，新规的颁布不符合相关程序，也没有考虑师生面临的健康风险以及学校受到的伤害。移民执法部门则表示，新的规定与已有的管理国际学生的政策法规相符，而且也给予了学校灵活度。
This is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for all of us. So back then, when ICE made that exception, the understanding with the schools were the schools will reopen back to normal in the fall. Of course, now we know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And we see cases, the testings ri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household officials are still not comfortable, and many adults who are running the school, faculties are not comfortable.And so the reopening has become a campaign, issue on both side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supposedly following what's on the book now becoming controversial.
他认为，虽然政府当局撤回了新规，但是这个争议所反映出来的学校重启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仍将继续。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今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禁止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利用政府的补贴来购买华为等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公司的设备。吉姆·凯尔所领导的电信运营商是华为在美国乡村的用户之一。华为是如何取得了他的信任？而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应对挑战？我们来看报道。
今年是吉姆·凯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电信行业工作的第18个年头。对于在美国乡村做电信生意，凯尔了如指掌。
A lot of what you do out here, it's based on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So if you come in here as somebody outside, even from the city, let alone China, if you're coming into China in the rural America, you know, it's hard to break through.
但一家中国公司似乎做到了。2013年的一次产品展示会上，凯尔第一次接触华为的有线产品。对于一家陌生的中国公司，凯尔对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都存在怀疑，但随后华为的多次拜访和殷勤服务将凯尔打动了。同时，华为的报价仅为竞争对手的1/3，能为公司省下几十万美元，这让凯尔决定冒险尝试。
Generally, you get companies that size aren't real crazy or anxiou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small companies like us. So I like the idea that they were hungry. They wanted to prove themselves, and this time there was some.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security is what we started hearing as we looked into it. But based on what we checked ou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any security threat or any wrongdoing, and that's why we made a decision.
So we have two central office locations, one that you see here and one about 5 miles away. We have two units here.
How many users do you see in total with Huawei equipment?
Currently, we have about 1,000, 1,100 customers that have Huawei equipment in their homes.
Okay. And what do they use your service for TV, internet, or what is it for?
It's used for both TV and internet.
从2014年开工到2019年接近完工，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凯尔对华为的质量和客户服务感到满意，但在与华为合作的近六年里，有关设备和网络安全性的担忧从未停止。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要求电信商移除并更换列入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电信设备，其中就包括华为。华为公司否认任何不当行为，称美国的指控缺乏证据。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对于一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运行的公司，有必要提高警惕。
It's very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at's the problem with subtle sabotage, especially in software. That in the end, when you have so many bugs in code, how do you know which are bugs and which are, say, bug doors, sabotage disguised as a bug?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networks all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if you can gain control of a smal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has potential risk for being able to do things on other telephone networks. And so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Huawei equipment.
凯尔今年五月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拆除华为设备的报告，他需要搁置为2000户家庭铺设光缆的项目，花费一年时间和$600,000，将过去六年装好的设备全部拆除。目前华为的客户支持和零件供应也已经停止。凯尔相信，如果拆除华为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么在移除与更换的过程中，他将毫不手软。
We wouldn't jeopardize our network, the security of our network, or, you know, certainly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jeopardize that either just to make a buck.
在美国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运营商大多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一次的移除与更换项目将会使数十家的公司受到影响。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继续为他们的用户提供稳定可靠又价格合理的服务。
联邦政府已经批准$10亿拨款，用于补偿电信公司在移除与更换项目中产生的费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项目花费将超过$20亿，并正向国会寻求更多支持。
At this point, we really just need some answers. We're struggling. We can't get ONTs any longer. Huawei is not making the U.S. version. We have a limited supply, and once they're gone,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you know, install customers any longer.
凯尔说，如果回到六年前，他可能还会选择殷勤实惠的华为，但经过了这几年的担忧和焦虑。今后不会再轻易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put equipment, deploy equipment, spend all this time, money, and effort, and then have to take it out. That's my concern.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总统大选还有4个月，而民意调查可以让我们知道选情的方向，以及如何做才能赢得更多的选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根据美国信誉良好的民调机构所做的政治民调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全国和关键的战场州的民调中都轻松领先特朗普总统。
It's pretty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is an underdog right now. He's a pretty severe underdog.
去年九月，拜登是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20多个民主党人之一。即使在那个时候，在假设的对决中，拜登在 Real Clear 的政治民意调查平均数上也领先特朗普9.5个百分点。今年二月底，在特朗普的弹劾案获判无罪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之前，竞争形势出现紧绷。从那时起，拜登已经反弹到领先将近9个百分点。
So what polls tell you is they tell you a baseline. They kind of give you a sense of how many people there are out there who are gettable for either candidate. And of course, as you get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election, the poll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dictive.
雅各布·鲁巴什金是选举内情通讯的记者兼分析员，他说民意调查只是某个时间点的民意快照，在11月3号大选之前也可能发生改变人们投票的事件。总统选举的差距经常扩散到其他选举，比如说决定哪一党控制美国参议院。
So a massive Biden lead nationally translates into a narrow Biden lead in some of these Republican states, andAs a Democrat running for Senate, if you tell yourself, well, all I need is to get the same voters that are voting for Joe Biden, that becomes a much more straightforward proposition.
但民意调查是一种科学工具，鲁巴什金说，只有知道它是如何进行的才有用。
Live caller polling is considered the gold standard of surveying, and that's when a real person dials the number and picks up and reads a script and asks for answers. And most polls don't do that because it's expensive and it's time consuming. And a lot of polls are either online or they're robotic, called 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此外，政治学家还会查核接受调查的人数多寡，人数越少意味着误差范围较大。还有，在性别、种族、地域、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都应该取得平衡。
And as it turns out, education in the 2016 elec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who you voted for. The less educated people voted more for Donald Trump. The more highly educated you were, the more likely you were to vote for Hillary Clinton. And because a lot of those polls didn't wait for education, they potentially missed out on some hidden strength for Donald Trump.
当有人提出总统目前在民调中落后的问题，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指出2016年的情况。不要忘了美国独特的总统选举程序，总统是根据各州的投票结果选出的。每一州都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他们来自所谓的选举人团，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人当选总统。美国之音雷迪什华盛顿报道。
提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部短片来了解一下。
提名一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耗时的过程。在当今时代，总统候选人正式审查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包括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信息。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审核几人，因此如果发现有关一位待选者有令人不安的信息，总统候选人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副总统竞争者同意接受审查，竞选团队将花费几个星期时间来审查其公共和私人生活。竞选活动通常会审查所有认真竞争者的纳税报表、政策、竞选活动财务报告和公开言论。他们还可以查找有关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总统候选人通常会选择容易与之合作的副手，如果有需要，这名副手有资格担任总统，同时他会吸引选民。有时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因为他们与竞争激烈的州有联系，或者能够帮助引导选情。政治专家说，副总统竞选伙伴可以吸引某些选民群体或者地区，但对选举结果 几乎没有影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四在密歇根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美国曾经希望贸易与投资能够放宽中国的政治体系，但是从近日中国对香港的镇压来看，情况无异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时。他敦促美国企业不要向中国政府低头，并且敦促自由世界合力来对抗中共影响力的扩张。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四在密西根州一场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已经过度依赖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尤其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能看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医疗设备等方面都太依赖中国。巴尔还指责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将美国大学和企业作为攻击目标，以窃取与疫苗相关的研究资料。巴尔说，邓小平秉持韬光养晦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的显著崛起，而习近平则不同，他将权力集于一身，公开表示中国正在接近中心舞台，主张以中国解决方案代替美国梦。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now engaged in an economic blitzkrieg, an aggressive, orchestrated, whole of government, indeed whole of society campaign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preeminent technological superpower.
巴尔说，美国过去曾以为在贸易和投资上协助中国，有助于让中国的政治体系变得更自由。然而，从中国近日对香港和维吾尔人侵犯人权的行为可看出，现今的中国政府与1989年时没有不同。
Although Americans hoped that trade and investment would liberaliz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regime has never changed. As its ruthless crackdown of Hong Kong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China is no closer to democracy today than it was in 1989 when tanks confronted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It remains an authoritarian,one-party state i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elds absolute power unchecked by popular elections, the rule of law, or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CCP surveils its own people and assigns them social credit scores, employs an army of government censors, tortures dissidents, and persecutes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cluding 1 million Uyghurs detained in indoctrination.And labor camps.
巴尔敦促美国企业勿向中国低头。他说，取悦中国的美国企业短时间内或许会得到好处，但中共的最终目的是取代这些公司。他指责好莱坞影业为了票房，根据中国的宣传手段来审查自己。他说，一个走在共产中国古典节奏上的世界，对依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思想自由的机构来说是不友好的。敦促自由世界联合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扩张。
The CCP has launched an orchestrated campaign across all of its many tentacles i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exploit the openness of our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m. To secure a world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the free world will need its own version.Of a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 in whic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maintain their separation but work together collaboratively to resist domination and to win the contest for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白宫办公 厅主任梅德斯表示说，将在几周内对抖音还有微信等可能带有国安威胁的中国应用软件采取行动。此外，美国已经完成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除了像华为、中兴这些大型的中国科技公司受到了白宫的关注之外，包括像抖音、微信等等的中国应用软件也引发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国家安全跟资讯安全的疑虑。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呢，星期四的中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据他的了解，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没有针对如何处理抖音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根据他了解呢，抖音将完全跟母公司脱离，成为一家100%的美国公司。我们知道抖音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科技。那么库德洛7月16号中午在白宫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就像某些报道所称的，我想抖音将从其中国控制的母公司完全脱离出来，以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运作下去，这比被禁止或者是被阻挡要来得好多了，将成为一家美国公司。我知道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将进行审查，我预计将会通过，他们的也就是抖音的服务器呢将会设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呢，拥有抖音还有这个网上新闻平台叫做今日头条的字节跳动科技，它在2019年的营收呢达到了170亿美元，那么税后的净利达到了30亿美元，它的账上现金则是60亿美元。那么针对抖音呢，这个白宫的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在这个7月15号在空军一号说，有好几位的官员正在检视抖音、微信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其他应用软件暴露的潜在国安威胁。尤其当外国敌手搜集美国公民资讯的时候，我们没有设定采取行动的截滞期，不过我想应该是在几个星期之内，而不是几个月之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7月12号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曾经批评抖音新聘请的美国执行官凯文迈尔是美国的傀儡。而像抖音这样子的中国应用软件搜集的用户个人和财务资料，将会直接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情报机构，之后利用来透过敲诈勒索的手段窃取商业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机密。此外呢，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7月15号在空军号上也说，美国已经完成了撤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梅多斯说呢，撤出世卫的工作已经完成，世卫缺乏透明，闻过眼飞的行为持续被揭发，世卫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和能见度，美国人和全世界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特朗普总统是在5月29号宣布要退出世卫组织，而美国政府则是在7月6号正式通知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呢，根据世卫的这个章程规定呢，要退出的话必须要有一年之前的通知，所以呢，美国现在在7月6号进行通知的话，正式的退出日期应该是2021年的7月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公司不应该因为政府执行台湾关系法而受到惩罚，以此回应中国官员扬言要制裁美国的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外，美国政府最近一连串的行动凸显了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冲突加剧以及双边关系充满了不信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延长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寿命的零组件以及相关的支援技术，有关决定已经通知美国国会。美国政府说这项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此举引来中国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这次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针对美国之音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在一场记者会中说，美国公司不应该由于美国政府执行美国的法律而遭到惩罚。
We had an American company conducting business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policy of the arms sales that we made to Taiwan. I regre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make that threat against Lockheed Marti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ey've chosen to do that to an American contractor who was working on a program that wa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m sorry, I regret that. I hope they'll reconsider that and,
星期三，美国宣布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雇员实施签证限制，指责这些公司向在全球侵犯人权和滥用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制定一个由于打压港人而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星期一，国务院宣布中国的九段线要求完全不合法。上周末，美国国务院向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提醒美国公民被中国任意拘留和禁止出境的风险增加。
一方面，美国政府这个星期的一连串措施显示美中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因此中断。
但是，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中之间的对话发生了改变。
That conversation is different than we've had, frankly, for decad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no longer, and I think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stand it is no longer the case that it's going to be accept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imply going to allow the important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we hav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o put the American people at risk.And that's what had happened.
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以及其家属赴美旅行。草拟中的总统公告还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在美国的中共党员与其家属的签证。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中国副外长星期三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的表述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谈话记录里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的声明说，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就美国制裁中国官员的措施提出抗议之后，布兰斯塔德大使表示，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美国总统认定，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方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且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受到任何进一步的损害。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所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制裁中国的方案，可能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以及其家属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国务院需要在90天内制定一个制裁中国官员的名单，受到制裁的个人及其亲属会面临入境限制和财产冻结。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三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说，一个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中国国务院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在内的官员名单已经上报白宫。而《纽约时报》同一天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份可能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政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上述的消息，但是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进一步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美国的一些外交观察人士说，分辨和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美国在操作上有困难，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参与政策的制定。 政府已经决定取消此前所出台的国际学生如果秋季上网课就不能入境或者留在美国的规定。
这个决定是在一个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国际学生签证新规提起的诉讼案时宣布的。主审该案的法官表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及其上级部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学校达成协议，同意撤回7月6日的规定。七月发布的规定要求，如果国际学生就读的学校今年秋季完全为网络授课，或者国际学生全部选择网络课程，他们则不能入境美国或者必须离境。这个规定的取消让许多国际学生松了口气。一些中国留学生此前担心，由于疫情导致机票一票难求，他们可能会因为回不去而面临在美国非法滞留的问题。
现在处境会变好了，现在至少一条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学校全是网课或者学生全选网课，他只要在美国他的身份不会失效，他只要选购足够的国际学生的课程身份不会失效，这一点是肯定。
这两三周里面变化真的是太多了，请不知道他下一步又会怎么样。
根据法庭记录，美国移民执法部门将维持3月出台的政策。当时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放松了对国际学生的管理要求，让国际学生可以在学校关闭或转为线上授课时不失去合法身份。不过也有留学生表示，尽管新规取消了，但是他们的焦虑并未因此缓解。在美国移民执法部门决定撤回七月发布的新规之前，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在内的美国高校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接连对这项新规提出司法挑战。他们说，新规的颁布不符合相关程序，也没有考虑师生面临的健康风险以及学校受到的伤害。移民执法部门则表示，新的规定与已有的管理国际学生的政策法规相符，而且也给予了学校灵活度。
This is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for all of us. So back then when ICE made that exception, the understanding with the schools were the schools will reopen back to normal in the fall. Of course, now we know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And we see cases, the testings ri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household officials are still not comfortable, and many adults who are running the school, faculties are not comfortable.And so the reopening has become a campaign, issue on both side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supposedly following what's on the book now become a controversial.
他认为，虽然政府当局撤回了新规，但是这个争议所反映出来的学校重启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仍将继续。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今年三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禁止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利用政府的补贴来购买华为等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公司的设备。吉姆·凯尔所领导的电信运营商是华为在美国乡村的用户之一。华为是如何取得了他的信任？而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应对挑战？我们来看报道。
今年是吉姆·凯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电信行业工作的第18个年头。对于在美国乡村做电信生意，凯尔了如指掌。
A lot of what you do out here, it's based on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So if you come in here as somebody outside, even from the city, let alone China, if you're coming into China into rural America, you know, it's hard to break through.
但一家中国公司似乎做到了。2013年的一次产品展示会上，凯尔第一次接触华为的有线产品。对于一家陌生的中国公司，凯尔对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都存在怀疑，但随后华为的多次拜访和殷勤服务将凯尔打动了。同时，华为的报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三分之一，能为公司省下几十万美元，这让凯尔决定冒险尝试。
Generally, you get companies that size aren't real crazy or anxiou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small companies like us. So I like the idea that they were hungry, they wanted to prove themselves, and it's time there was some.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security is what we started hearing as we looked into it. But based on what we checked ou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any security threat or any wrongdoing, and that's why we made a decision.
So we have two central office locations, one that you see here, and one about 5 miles away. We have two units here.
How many users do you serve in total with Huawei equipment?
Currently, we have about 1,100 customers that have Huawei equipment in their homes.
Okay. And what do they use your service for? For TV, internet, or what is it for?
It's used for both TV and internet.
从2014年开工到2019年接近完工，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凯尔对华为的质量和客户服务感到满意，但在与华为合作的近六年里，有关设备和网络安全性的担忧从未停止。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要求电信商移除并更换列入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电信设备，其中就包括华为。华为公司否认任何不当行为，称美国的指控缺乏证据。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对于一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运行的公司，有必要提高警惕。
It's very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at's the problem with subtle sabotage, especially in software. That in the end, when you have so many bugs in code, how do you know?Which are bugs and which are, say, bug doors, sabotage disguised as a bug.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networks all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if you can gain control of a smal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has potential risk for being able to do things on other telephone networks. And so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Huawei equipment.
凯尔今年五月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拆除华为设备的报告。他需要搁置为2000户家庭铺设光缆的项目，花费一年时间和$600,000，将过去六年装好的设备全部拆除。目前，华为的客户支持和零件供应也已经停止。凯尔相信，如果拆除华为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么在移除与更换的过程中，他将毫不手软。
We wouldn't jeopardize our network, the security of our network, or...You know, certainly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jeopardize that either just to make a buck.
在美国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运营商大多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次的移除与更换项目将会使数十家的公司受到影响。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继续为他们的用户提供稳定可靠又价格合理的服务。
联邦政府已经批准$10亿拨款，用于补偿电信公司在移除与更换项目中产生的费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项目花费将超过$20亿，并正向国会寻求更多支持。
At this point, we really just need some answers. We're struggling. We can't get ONTs any longer. Huawei is not making the U.S. version. We have a limited supply, and once they're gone,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install customers any longer.
凯尔说，如果回到六年前，他可能还会选择殷勤实惠的华为，但经过了这几年的担忧和焦虑，今后不会再轻易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put equipment, deploy equipment, spend all this time, money, and effort, and then have to take it out. That's my concern.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总统大选还有4个月，而民意调查可以让我们知道选情的方向，以及如何做才能赢得更多的选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根据美国信誉良好的民调机构所做的政治民调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全国和关键的战场州的民调中都轻松领先特朗普总统。
It's pretty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is an underdog right now. He's a pretty severe underdog.
今年九月，拜登是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二十多个民主党人之一。即使在那个时候，在假设的对决中，拜登在 Real Clear 的政治民意调查平均数上也领先特朗普9.5%。今年二月底，在特朗普的弹劾案获判无罪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之前，竞争形势出现紧绷。从那时起，拜登已经反弹到领先将近9%。
So what polls tell you is they tell you a baseline. They kind of give you a sense of how many people there are out there who are gettable for either candidate. And of course, as you get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election, the poll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dictive.
雅各布·鲁巴什金是选举内情通讯的记者兼分析员，他说民意调查只是某个时间点的民意快照，在11月3号大选之前也可能发生改变人们投票的事件。总统选举的差距经常扩散到其他选举，比如说决定哪一党控制美国参议院。
So a massive Biden lead nationally translates into a narrow Biden lead in some of these Republican states, andAs a Democrat running for Senate, if you tell yourself, well, all I need is to get the same voters that are voting for Joe Biden, that becomes a much more straightforward proposition.
但民意调查是一种科学工具，鲁巴什金说，只有知道它是如何进行的才有用。
Live caller polling is considered the gold standard of surveying, and that's when a real person dials the number and picks up and reads a script and asks for answers. And most polls don't do that because it's expensive and it's time consuming. And a lot of polls are either online or they're robotic, called 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此外，政治学家还会查核接受调查的人数多寡，人数越少意味着误差范围较大。还有，在性别、种族、地域、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都应该取得平衡。
And as it turns out, education in the 2016 elec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who you voted for. The less educated people voted more for Donald Trump. The more highly educated you were, the more likely you were to vote for Hillary Clinton. And because a lot of those polls didn't wait for education, they potentially missed out on some hidden strength for Donald Trump.
当有人提出总统目前在民调中落后的问题，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指出2016年的情况。不要忘了美国独特的总统选举程序，总统是根据各州的投票结果选出的。每一州都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他们来自所谓的选举人团，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人当选总统。美国之音雷迪什华盛顿报道。
提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部短片来了解一下。
提名一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耗时的过程。在当今时代，总统候选人正式审查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包括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信息。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审核几人，因此如果发现有关一位待选者有令人不安的信息，总统候选人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副总统竞争者同意接受审查，竞选团队将花费几个星期时间来审查其公共和私人生活。竞选活动通常会审查所有认真竞争者的纳税申报表、政治政策、竞选活动财务报告和公开言论。他们还可以查找有关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的信息。总统候选人通常会选择容易与之合作的副手，如果有需要，这名副手有资格担任总统，同时他会吸引选民。有时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因为他们与竞争激烈的州有联系，或者能够帮助引导选情。政治专家说，副总统竞选伙伴可以吸引某些选民群体或者地区，但 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